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煤矿警长说，法轮功是神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雪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日。我丈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以前患有严重的结肠炎，小腹有一个硬块，中西医都没治好，修炼法轮功两个月，病就好了。人也精神了，一改往日的一脸愁容，每天都乐呵呵的。看到丈夫的神奇变化，我也于1998年走入了大法修炼。丈夫在煤矿干采煤工作，他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单位别人不愿干的活他都主动去干，经常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弱者，能接触到的人他也尽量讲清大法真相。2002年6月份的一天早上，他跪在石头地上采煤的时候，因为煤层低，只能跪着采煤，一块石头突然掉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部。当时在场的六七个人抬那块石头没抬动，他们喊一二三，抬了三起也没抬起来。在场的人说，没准人的脑浆砸出来了，没救了，放弃了，石头也不抬了。听到工人这么说，丈夫才知道自己出事了。他感觉自己身体动不了，他一下子想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有师父保护，没事，啥事没有。他心里求，师父，我上有老，婆婆60多岁，下有小，小孩才4岁，真善忍我还没修好，我还想好好修。他就感觉自己的腰有知觉了，有劲儿了，自己一使劲儿就站起来了，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过后他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让自己站起来。他这一站起来，在场的工人们吓跑了，以为我丈夫的魂魄出来了，只有一个18岁的孩子没跑，还问我丈夫，叔，是您吧？没事儿吧？我丈夫回答说，是我，没事儿。因为平时丈夫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神奇的事，他也相信，他负责把我丈夫带到井上。矿领导见我丈夫脑袋脸部肿得老高，口鼻流血，要送医院，我丈夫说没事。我到医院的时候都认不出来我丈夫了，医院做脑 CT， 头骨1/4骨折，面部神经严重受损，左耳骨膜严重受损，左眼眼球固定在眼角不能转动，头骨和头皮有6毫米的淤血，口鼻还在流血。医生要求立即做开颅手术，血一旦回流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手术只有1/1000的希望，让我签字。我和丈夫相信大法和师父，决定不做手术，给主刀医生讲了修炼法轮功的神奇和不做手术的想法。到了下午，我和亲属扶着丈夫，他就能上厕所，口鼻也不流血了，头骨和头皮6毫米的淤血也没了，晚上丈夫下地就能练功了，能吃一点东西。医生、护士、患者及家属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主刀医生说，我临床30年没经历过这种事，法轮功太神奇了，有的患者家属要学法轮功。第三天我们要求回家，矿领导诚心地说，你们师父保护，给矿上节省这么多钱，多待几天观察观察。7天我们回家了。半个月我和丈夫步行走到矿上，当时矿领导开会说，以后练法轮功的 来矿上干活，不受年龄限制，多大岁数的都要。我们回家学法练功两个月，丈夫身体完全康复，能扛一袋沙子上七楼。听矿工人说，当时负责丈夫那一班的警长不信大法有那么神奇，他认为我丈夫的头一定掉在石坑里了，没砸着。他还亲自到丈夫出事的地点去看，没有石坑，地上都是平板石，掉下来的石头大约有一米多长，近一米宽，半米厚。他惊讶地说，就是块铁也得砸扁了，何况人的脑袋，法轮功是神功。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沐浴在师父的法光中，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救度，弟子唯有修好自己，用心多救人。弟子叩拜师恩。
请听文章，做践行真善忍的好法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号。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法官，幸运的是，在我刚刚走上法官岗位时，就得到了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那是1999年3月。23年的修炼中，我的身心得以净化，脱胎换骨，亲身感受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体会到了修炼的幸福和快乐。第一部分，坚定修炼，做好人。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修炼大法，首先就得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前35岁的我，身高1米7，体重仅100斤左右，并患有神经衰弱、鼻窦炎、胃炎等多种疾病，经常头痛，药离不开身。因为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总感觉精力、体力不够用。没想到修炼大法仅短短一个月，我的所有疾病不治自愈，身体健康，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法开智开慧，工作中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工作效率高。在我从事的审判、政务、干部管理等部门工作中，获得了上级部门的奖励和认可。没想到就在我刚刚得法4个月后，一场对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就开始了。面对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和诬陷，经过理性思考，我与妻子都认为法轮大法是千载难遇的高德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这个信念我们永远不能动摇。我得法晚，尽管在单位还未公开大法弟子的身份，可这么好的大法被抹黑，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如不站出来说句真话，那连做人的基本良知都没有。于是我开始利用各种机会给要好的同事讲大法的美好，媒体的报道是不实的，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接着又给主管领导讲真相， 由于我的业务突出，人缘好，领导和同事都认可，很多同事都明白这场迫害是错的。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问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毒用意及中共的邪恶本质已被世界各国民众认知，退党大潮风起云涌，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已被多国大法弟子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罪名起诉。我给很多同事用化名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福报。经过反复思考，我毅然向单位提出退党申请，这让院领导感到震撼。领导班子成员轮番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大法，并说如不放弃就可能失去工作，以此相威胁。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院长说，你表里如一，我相信你说的，但我们还要吃饭吧，还要工作吧。我说，我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看淡名利，工作不是做得更好了吗？而且我们是搞法律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啊。后来他们觉得说服不了我，准备在第二天由领导班子成员集体与我谈话。回家后，我与妻子大量学法，发正念，坚定修大法的一念。第二天去单位的路上，我脑中出现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到了单位，我心静如水，坐在办公桌前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这时主管领导走过来对我说，你愿意继续干部工作也行，愿意下庭办案子也行。领导班子要和我谈话一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不久我就被提升到中层领导岗位做管理工作。单位领导明白了真相，为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这届领导班子成员都因保护大法弟子得到了福报，作为基层法院得到全国法院系统高等荣誉及全国优秀法院称号。中国大陆的法院也是名利争夺的场所，提职、晋级、评优、选先，这些事常常是矛盾的焦点。修炼前，我也陷在名利中不能自拔，搞得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修炼后，明悟宇宙大法法理，淡泊名利后，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心胸豁达，身心自然健康。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遵照师父的教导认真工作，无私地帮助他人。后来由于上级部门的压力，单位将我从中层领导岗位调到庭里工作。十几年中，我与所在部门先后和三任庭长共事，我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写年底总结、专项工作汇报等文字材料，庭里的大小行政事务和业务方面的问题等，我都能坦然为他们去处理解决。其中一人晋升为法院领导副职后，私下多次对我说，这个位置应该是你的。我就说，你升职我很高兴。我退休时，他坦诚地说，你的退休是咱们法院的损失，法院亏欠你了。上级业务部门领导也给予我很高评价。我退休时，一个我带过的年轻同事说，哥， 我都想哭了，我们会想你的，经常来看看我们吧。这也许是生命明白那面的真诚坦言。我心里明白，这些年我虽然放弃和失去了很多名利和物质上的东西，可他们哪里知道我得到的是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大法。我明悟了宇宙的真理，知道怎样做个好人，由原来的自私、骄傲、怨恨、争斗，到今天的逐渐走向成熟、坚定、理性、平和，活得健康、自信、轻松、快乐，我不亏呀。第二部分，在法官工作中证实大法。正法修炼要求大法弟子除了修好自己，还要讲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在作为法官的工作环境中，怎样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呢？迫害初期，我承办了一起未成年人参与的多人抢劫案。在接待家属时，其母亲和姐夫硬是塞给我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我婉言谢绝了，可他们执意要我收下。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凡是练法轮功的都不会收你们的钱。他俩投来敬佩的目光，笑了。最后，按照法律规定和未成年犯罪的情节，给予减轻罪行的相应处罚。在法庭宣判后，家属当庭对我竖起大拇指。这是我第一次给当事人讲真相。当晚，师父通过梦境鼓励我做对了。此后，我开始在办理案件、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不时时机给对方讲真相。一次，一个六旬老妪从山东来为残疾儿媳代办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缺少证据材料，暂时无法立案。老人趴在窗口哭了起来。询问情况才知，老人没打过官司，以为这次来就能拿回赔偿款，所以他身上已无返程路费了。我就拿出自己的300元钱给老人买了返程车票，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老人高兴地退出了曾家住的少先队，然后郑重地给我鞠了个躬。后来老人儿媳的案件顺利结案，老人拿到被告的赔偿款后，就将我资助的300元钱的事告诉了办案法官。办案法官汇报到院领导那里，院领导责成有关部门给予我一次性奖励。工作中曾接听过两个热线咨询电话，一位女士在其他法院因邻居纠纷起诉邻居，法庭调解后她没有听明白，于是就打电话咨询。接电话后，我耐心地询问了情况，并给她做了解答。她听懂后，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法官你真好。还有一位老者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向我诉说，儿子不在身边，楼上漏水长期不解决，他说要将自来水管加阀断楼上水源。我劝老人家不能这么做，这样你的纠纷未解决，所有楼上住户与你产生新的矛盾，如没有经历诉讼，是否寻求社区帮助调解更好。老人家明白了采取极端行动的后果，说，法官，我听你的。有个工程施工款纠纷的当事人，家在外地，出事的起诉材料杂乱且不规范。我不怕麻烦，耐心帮助他整理后立案。他很感动，把头挤进窗口说，过年我给你弄只羊吃。我笑着婉言谢绝，告诉他不要在意。半年后，在大年前的一天，我在外办事，这个当事人从单位同事那里要了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他开车从100公里外的某城市特意给我送羊来了。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是信仰真善忍的，不收礼。 并表示非常感谢。第三部分，结语。1999年以来，江泽民集团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和对世人的谎言欺骗，使多少公检法人员被捆绑参与其中而遭到恶报。尽管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迫害法轮功违宪和现实法律，然而中共独裁专制的邪恶本性让他们失去了应有的正义与良知。一个检察院的同事说，哥，我们都不想参与迫害法轮功，但也没有办法。也有的明真相后退出公检法机构的，有的为了不办理迫害法轮功案件毅然辞去检察官、法官职务的，从事其他工作而得到福报。在这里真诚地对同行们说，迫害法轮佛法和大法修炼者是天大之罪，不要失去良知和善念，对大法弟子的错误判决在将来都得承受罪责。当前的瘟疫肆虐，何尝不是上天对作恶者的警示和清算？大法师父慈悲，还在给世人悔改的机会，让大法弟子给世人讲清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但时间不等人，希望人们早日听懂良言，明白真相，得救度。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拜，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请听文章，题目是《历经沧桑的父亲终于得到真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号。我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因家里贫穷，衣食不饱，父亲挨过饿，个子小。与母亲结婚后，生下我们六个子女，父母很辛苦，一生打拼供我们上学读书，结婚生子。因为家里伙食差，我们兄弟姐妹都缺营养。读书十多年的弟弟身体虚弱，这成了父母的心病。我的身体也一直有病，为了好病，中西医都看过，也是三天两头不离药，甚至各种偏方都用了，也没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钱花了，药吃了，可我原来身上的两种病不但没好，反而又多了几种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和弟弟的身体都好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恶党开始镇压法轮大法。我因为坚持修炼，遭到了中共的迫害。父亲对大法的态度，经历了由原来的支持到反对，再到跟随江氏集团一伙迫害大法弟子，最终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能站出来为正义发声，制止迫害，最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父亲戏剧性的转变，最终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生意好了，顺了，手里有了积蓄，生命得到了提升。 下面故事是在这个期间我父亲人生中的一些片段。第一部分，你们家不得了，出了两个法轮功。我原以摆书摊售书，赚取微薄收入为生，我进的书也比较齐全。后来生意扩展，我就把书摊给了父亲。我们家来自农村，家里没钱，没有任何生活保障，所以书摊的收入可以维持二老的生活。父亲对周易、地理、风水感兴趣，有时也帮助人们看看日子，预测个吉凶等。上世纪90年代，全国兴起气功热，父亲的书摊上各种气功书都有，最畅销的就是法轮功的书。当时坊间都传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好，学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我和弟弟也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而且身体确实都好了。父亲很高兴，就支持我母亲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更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神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法轮大法能真正提升人的道德品行，受到中国人甚至是西方民众的喜爱。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师父传出，短短七年就有7000万以上的人修炼，这引起了中共当权小人江泽民的妒忌，开始抹黑镇压法轮功。一时间乌云翻滚，大法弟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父亲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害怕了，反对我和弟弟继续修炼，还伙同当地派出所一同迫害监视我们。父亲每天穿梭在我的店里和弟弟家，看见大法书就撕，甚至打骂我们。可父亲的内心又是矛盾的，他的儿子身上没有像广播电视上说的那样，反而认为我和弟弟人品和身体很好，他心里产生的疑惑使他一直在思考。一次父亲回老家去喝茶，桌上和友人谈起此事时，邻桌的一个人对他说，你们家了不起，出了两个法轮功。听了此话，父亲感到有些欣慰。几年后再次谈起此事，父亲说，我那时已看过李大师的几本书，写得很好，共产党的运动就是荒唐。后来父亲又说，我们家族上几代人都修道，都有福，今天我们修炼的是法轮功。第二部分，善的力量。我弟弟与遭受中共迫害的无数法轮功学员一样，因不放弃信仰，不转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经查只是一个体型高大，体重160-170斤的吸毒犯撞击弟弟的头，把弟弟的头撞出一个坑。冬天只让弟弟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冻。三伏天，弟弟被逼坐在水泥地上，任由太阳晒，白皙的皮肤晒脱了皮，晒成了非洲黑人一般。更邪恶的是剥夺他的睡眠。弟弟被折磨的体重只剩几十斤。弟弟用修炼人的胸怀宽容待人，无怨无恨，感动了身边的刑事犯们。出狱回家后，弟弟通过修炼才恢复了健康。弟弟被非法关押的那些年，父亲不去看弟弟，每次给弟弟写信就是骂。他相信中共的宣传，说他这是春风化雨教育弟弟。一天书摊上来了一个客人，后来又来过几个人来看父亲，此人是刑满释放的。他对父亲说，大爷，你有一个好儿子，很了不起，你儿子非常好，并告诉了父亲他目睹我弟弟在监狱里遭受迫害的事实。如此恶毒，父亲听了火冒三丈，明白他是被狱警欺骗了，致使多年没去看望自己的儿子，让儿子受苦了。父亲后悔至极，父亲迫不及待地连忙从几百里以外赶往非法关押弟弟的监狱，要求见弟弟，但去了两次都未能见到。一次，我年仅八旬的父母为了能和儿子见上一面，冒着酷暑赶到监狱，依然被狱警轰来轰去地赶出了监狱的大门。还有一次，父亲赶到监狱已是中午，仍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他从远处看见烈日之下的水泥地上坐着一个盘着腿的男子，人已经坐不稳了，快不行了。父亲就想，是哪个大法弟子在遭受如此无人性的迫害。父亲连忙打电话向狱方投诉，没有结果。回家后，父亲立即写了几封信 控告监狱虐待被关押的人。有一天，父亲接到了监狱狱政科警察打来的电话，气愤的父亲在电话上说：你们这群恶魔、魔鬼，你们这群骗子，你们怎么对待我儿子的？我儿子是好人，忠孝两全，他没有错。骂了半个多小时，父亲还列举了很多弟弟被迫害的具体事例，对方一句话没说，一直听着，态度变软了。由于父亲的浩然正气，他终于能和我母亲见到弟弟了。父母与弟弟见面时，监控的几个狱警的态度和讲话语气好多了。会见结束时，父亲告诉几个狱警，给自己留条后路，时代会变，国外到处都有法轮功，冤假错案总有一天要翻过来的。父亲的忠告让当时在场狱警的邪恶气焰消了不少，相信他们一定会思考。从此，父亲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变了，看见大法学员会热情的招呼，让他们到书摊上坐坐，和他们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父亲书摊的生意随之开始好转，第一年赚了8万元，后来的几年生意都好，手里有了积蓄。弟弟回家了，父亲说，我儿子没偷没抢，儿子受苦了，要给他买好衣服穿，穿品牌。有一天，户籍警察到书摊，对我父亲说，我弟弟没有去派出所报到，他们要对弟弟如何如何。父亲告诫他们，我儿子是合法公民，他的人身和公民权利不能受侵犯，你们已经把他害惨了，你们是违法的。接着与户籍警察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父亲的声音很大，引来街上一老一少两个人过来观看。这两个人听明白后，那位老人对户籍警察说，年轻人快走吧，你把人家老人气病了，他家子女可要找你算账的。户籍警没趣地走了，后来没再从父亲的书摊前经过。第三部分，回归正道。一天，父亲感到头晕目眩，原来是血压太高，父亲住院了。出院不久又出现反复，医生建议他再去住院。父亲不想去遭那份罪，因为我们都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日夜在医院陪住照顾，只有母亲陪着他，还得吃大量的保健品，根本无效。家人不敢让父亲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弟弟就借此让父亲看大法书。父亲在几年前骂过师父，撕毁过大法书，读了转法轮等大法书后，我父亲跪在大法师父的法像前，流着痛悔的眼泪向师父认错。第二天，他的身体好转，头不晕了。自此，父亲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每每看到师尊的讲法，他会感动得流泪，说师父说得太好了。我有一位伯父，年已九旬，身体有病。父亲身体好了之后，把伯父母请到家来相聚。伯父听信电视里中共对大法的造谣宣传，来时把头扭向一边。父亲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伯父听。两天后，老两口听明白了，知道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也走进了大法修炼。我父母、伯父母四位老人经历了风雨沧桑，此时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微笑。修炼后的父亲更善良了，父亲喜欢坐三轮车。有一次，父母坐三轮车来到我店里，下车给钱时，司机客气地说，您老就给10元吧。父亲马上说不行，一定要多给，理由是车上坐的是两个人，给了司机15元。父亲说，我们修炼大法了，不抽烟，不打牌，不生病，退休金足够花了，他们挣的是辛苦钱。第四部分，传播大法福音。父亲脸色红润，目光和善，说起话来显得知识渊博，很受人尊敬。修炼大法后，父亲不再给别人画符算命了，他说，算得再灵，也不如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对方，那才是对人真的好，让人未来有希望。有一个房地产老板，几年前找过我父亲，挣了些钱，他来感谢我父亲。新工地要开工，想让我父亲再给他看一下。这次父亲就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并且讲了自己的经历。 还用一张红纸恭敬地用毛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对方拿回去贴在墙壁上。父亲对他说，我以前做的不管用，这才是最好的，大法师父会保护你们。那人带走了，父亲用他的方式传播着真相。父亲跟人说，我们家有大法，孩子们不打牌抽烟，没有恶习，他们衣食无忧，懂事又孝顺，让我放心。两年前，父亲85岁时无疾而终。为修炼法轮功的姐姐说，我们父亲善良，没受罪，得到了善终，我们也不受苦。看着身边那些老人们多年生病，子女们在医院里陪护，家里家外穿梭，既受苦又花钱。我对家人说，我们也要把正义和善良留在心中，洒在人世间。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